我们感谢你，为了今天早上我们献上感恩。主啊，谢谢你，现在没有下雨了，但是我们感谢主，让我们弟兄姐妹不畏雨就来到神的宝座。谢谢你纪念他们的努力跟摆上，相信他们的付出神必要纪念，也祷告求神帮助我们有个渴慕的心。今天早上我们大大的渴慕，你就大大的充满我们，我们大大的张口，你大大的祝福了我们，也帮助我们不仅喜欢听见证，我们要成为见证人。主啊，不仅要听到，我们要成为听这个行道的人。谢谢耶稣，祝福我们以下时间都能够分别为圣，求圣灵降临在我们当中，有好的体力精力，让我们能够领受到神宝座来的话语，使听了讲的同盟益处。也求你恩膏你仆人大放胆量传讲神的道，将祷告交托靠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比如说来今天的道很棒，好，一起看到神的话。约翰福音十六章，我们看到神的话，约翰福音第十六章，约翰福音十六章，我们要看到这个地方，我们要读这个23节到24节，23到24。我们看约翰福音23章23到24。好，找到请说阿们。好，一起来读一遍，请来。到那日，你们什么也就不用问我了，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。你们若向父求什么，他必因我的名赐给你们。向来你们没有奉我的名求什么，如今你们求就必得着，叫你们的喜乐可以满足。好，24节再读一遍来。向来你们没有奉我的名求什么，如今你们求就必得着，叫你们的喜乐可以满足。好，现在跳到33节，一样这一章哦，33节，预备，请。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，是要叫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，在世上你们有苦难，但你们可以放心，我已经胜过了世界。好，今天早上跟大家分享一个主题，叫警醒祷告的生活。警醒祷告的生活，基督徒的生活呢，都要活在神的旨意当中。神的旨意已经很清楚告诉我们，一般性的旨意跟特殊性的。一般的是什么呢？记载很清楚，就是我们要常常喜乐，不住祷告，凡事谢恩。所以基督徒呢，要养成祷告的生活。跟下来，我们要常常祷告。既然祷告这么重要，那今天早上呢，我们请好好来听这篇信息，叫警醒祷告的生活。这边告诉我们一件事情，就是耶稣曾经要去十字架之前呢，召聚所有的门徒跟他们吃饭。那吃饭之后呢，告诉他们一件事情，他说告诉他们说，在我里面呢有平安，你们在世上呢会有苦难，但是你们安心放心，我已经胜过了世界。在世上呢，你们有苦难，但是你们放心，我已经胜过了世界。耶稣要离开了，怎么会有平安呢？怎么可以放心呢？耶稣说你们可以放心，并且可以胜过了这个世界。原来主耶稣在指什么呢？就讲到23节地方，他说到那一日，就是我离开你们的那一日子，那个时候我钉十字架，你们也找不到我了，也不用问我。但是我实在的告诉你们，你们要做一件事情，你们若向父求什么，就是祷告，要奉我的名他就因我的名就赐给你们。向来你们有奉我的名求什么，如今求就必得着，叫你们的喜乐可以满足。原来耶稣基督告诉我们说，你们可以放心，是指什么呢？就是我给你们一把钥匙，能够胜过世上的苦难，就是要奉耶稣的名向天父爸爸祷告。当你会学会祷告的时候，上帝呢会满足你的需要，上帝会给你安慰，胜过各样的苦难，并且能够脱颖而出。这是耶稣指出来的，就是要奉耶稣的名祷告，奉耶稣的名求告。那到底什么是正确的祷告？每个人看我这边哈，祷告一定要正确就会通，祷告如果不正确就不通。什么叫正确祷告呢？这边说祷告的时候要奉耶稣的名，向谁祷告？父祷告。我们祷告的对象，请记得，天父是我祷告的对象。讲一遍来，天父是我祷告的对象。那祷告的时候要奉谁的名？耶稣基督的名。为什么呢？因为耶稣说我是道路、真理、生命，如果没有借着我，就不能到父那里去。一样祷告也如此，我们要奉谁的名祷告？耶稣基督的名。所以耶稣基督是我们祷告的什么呢？很重要，他是我们祷告的道路。 天父是我们祷告的对象，耶稣基督是我们祷告的道路。接下来呢，我们祷告的时候遇到一些困难点是什么呢？有时候很想祷告，有时候热切祷告，有时候呢不想祷告，有时候想祷告可是呢祷告不出来，或者呢就很懒惰，或者呢就很挫折，心里面很灰心，祷告不下去。这个就是我们的生活，不是吗？不是常常祷告都是很通，有时候就是不想祷告，可是呢又要祷告，那怎么办呢？祷告又乏味，是不是很挣扎呢？是。所以你知道吗，第三个就是圣灵呢，他来帮助我们祷告。所以知道祷告的时候要有圣灵的帮助，他用说不出的叹息替我们祷告，他就是我们祷告的帮助者。相信说阿们。所以天父是我们祷告的对象，耶稣是我们祷告的道路，圣灵是我们祷告的帮助或者祷告的力量。所以我们要靠着圣父、圣子、圣灵来祷告，你祷告就会精彩万分。想说阿们。你不想祷告也没关系，你在神面前等候，用方言祷告，圣灵会说不出欢喜为你祷告。阿们。这样祷告呢都能够达到使得神的施恩宝座面前。阿们。所以祷告很精彩，以致我们就能够胜过这个世界。那接下来呢，跟大家分享到祷告的生活的建立。那为什么要祷告？祷告怎么建立警醒的习惯呢？给大家五个理由，把它写下来好吗？你拿出笔跟纸出来写下来。第一个理由，为什么呢警醒祷告的生活呢？第一个很重要，你我祷告，你我求告，他就应允你。你求告他就应允你，你只要求告他你就应允。耶稣说你们要奉我的名来寻求他，祷告于他，叩门就开门了，寻找就寻见。这是耶稣开出来祷告的条件。所以我们记得要地上有人祷告，神就应允。相对的，你不求告，神就不应允嘛。所以我们在地上要先捆绑，天上就会捆绑；地上呢，释放，天上就会释放。所以神在等我们什么？祷告啊！你只要祷告，神就会工作；你不祷告，神呢？不会工作的，因为他把权柄给了你。你祷告，地上先发动，天上就会来发动或者行动的。怕大家知道这件事情，我们看到一个非常非常不容易的一个人，叫做耶利米。我们看到好吗？他在一个情况下还是得到神给他的启示，为什么呢？因为他喜欢祷告。我们看到耶利米书，我们看到第几章？33章，好吗？耶利米书第33章，我们要读第一节，然后呢一直到第三节，第一到第三。我们看耶利米书33章第一节到第三节。如果你有圣经的话，你们我们来查考到928页的地方，和本哦，928页。我们看到旧约的圣经，这个耶利米书第33章第一节。好，找到请说阿们。一起来读遍。来，耶利米还囚在护卫兵的院内，耶和华的话第二次临到他说，成就的是耶和华，造作的为要建立的也是耶和华，耶和华是他的名。他如此说，你求告我，我就并将你所不知道画起来，又大又难的事只是您。好，当时的光景是这样子的，耶利米被囚在一个监牢当中，耶利米不晓哪时候会断头都不晓得，所以即将面对死亡的问题。因为他发预言，然后呢犹大王就不开心，怎么发这个凶语呢？不是急语呢？所以心里面就难过，就把他关起来了。所以你看到做先知很不容易哦，讲正确的话还会被关起来。所以耶利米被关起来的时候心里面难过，到时候会不会死啊，就那边担忧害怕的时候，但神的话却第二次临到他，告诉他说，造就大地的是耶和华，创造天地万物的是耶和华，耶和华是我的名字。好，你看到吗？接下来告诉他一件事情，33章第3节，愿神祝福大家都喜欢这个经文，而且把它背诵起来。他说什么？你耶利米只要求告我，我就应允你，你只要祷告于我，我就会回应你了。回应你什么事情呢？他说并将你说不知道那个又大又难的事只是你。要把那些又大又难的事，你所不知道的事来指示你。这是神对耶利米讲的一个应许哦。耶利米被关起来了，老是会死都不晓得，这么困难的处境，但是神的话却临到他。神的灵呢，透过神的话就告诉他说，你不要担心， 不要害怕，我是创造宇宙万物的神。接下来你就要做一件事情，你就要寻求我，祷告于我。像你没有关之前，你就爱祷告吗？我的话就临到你。现在一样被关，但是我的话不会被关注，我的灵不会被关注，我的启示不会被关注。你就要爱祷告，祷告的时候，我的话会继续在你生命当中。上帝告诉他说：“你就要祷告，我就把你所不知道又大又难的事怎么样启示。”只是你啊，弟兄姐妹，我鼓励大家，一定要爱上祷告。祷告的时候神就会亲近你，你要祷告的时候神就把他秘密跟你讲了，并且你想都想不通的事情启示在你当中。他说那个想不到是叫做又大又难的事。我看到英文的版本没有难这个字啦，有这个什么又大，是非常伟大的事情，非常巨大的事，你不明白的。难这个字是中文翻译的，我不晓得中文为了这个翻译者是喜欢难的哈，是不是好人很喜欢又大又难的事？是他英文不是讲这个，是又大又不能理解的事，或者呢又大又不能这个明白的事哈，无法测度的事来告诉你，又大又不能测度的事来告诉的这个耶利米啊。弟兄姐妹，你要知道神又大又不能测度的事吗？你要记得，你要祷告，爱祷告，神就给你这个启发在当中。在读经的时候想到说，神啊，你在你用的人当中有没有一些人特别得着那种又大又难的启示啊？后来我就想到一个人是谁呢？就是但以理。大家认识但以理吗？但以理有没有得到又大又难的事的启示？有，告诉你回去看但以理书。但以理呢，在年轻的时候就被绑去到了巴比伦去当奴隶去了，年轻的时候就被绑去了，这么糟糕啊，这么不好的命运。但是他到巴比伦帝国的时候，全国通都在拜偶像，他的王叫尼布甲尼撒王，哇，大家都听他的，把他当偶像在看了，所以大概他们一辈子就完蛋了，当奴隶而已。但是你知道吗？神却兴起了但以理，透过一个方式让通国人认识耶和华。怎么做呢？当你每天固定呢，都会打开窗户，定时定点对耶路撒冷朝那个方向在祷告，这是但以理的祷告生活的方式。有一天发生很妙的事情，什么事情呢？这个尼布甲尼撒王，巴比伦王睡觉的时候就梦到一个很特别的梦，梦醒心里面哇就不准了，很难过，很忧伤，也很烦躁，很害怕，但是就是不想梦什么，可是感觉还在。结果呢，他就搞来来，所有巴比伦王里面，巴比伦王朝里面的所有的术士、通灵的、教鬼的、博士，全部来。你们每个人告诉我昨天晚上梦什么？如果可以解梦的话，一定有很高的奖赏给你，一官半职给你了。哇，大家呢很什么，很头大，哪有这样解梦的？解梦是你要告诉我梦里面的梦境跟内容嘛，我才可以什么解梦嘛。这个才有根可循嘛，什么都没有，连梦都不想梦什么，来告诉我们说你解梦，哇，这个是不是又大又难的事？这根本是又大又是挑骨头的事嘛，鸡蛋里挑骨头，怎么可能发生呢？可是你知道吗？大家无力的时候，所有的术士、通灵的、教鬼、师傅全部都到齐，没有一个人可以解梦，因为大家都不晓得梦什么，解错了头就断了。哇，这个是很可怕的事情接下来怎么样呢？忽然间呢，有个人说啊，我知道了，我们全国里面还有一个会解梦的，他们呢不是巴比伦人，他们是被掳来的一个人，叫做但以理。听说他这个很特别的地方是他会解梦，因为上帝的灵叫耶和华在他的心中，他有美好的灵性，他祷告会帮人家解梦。哇，这个巴比伦王一听说，好，把他招来。招来之后呢，哇，就告诉他刚刚我所梦的事情，昨天晚上梦的事情，但是我不想梦什么，请你解梦。但你说好，给我一点时间，让我回家去祷告。好，一样带你就开始打开窗户，面对耶路撒冷敬拜上帝，然后呢跟神连线，神就马上当露给他什么东西呢？告诉他梦境是什么，他马上哇当露之后就回来了。他说这个尼布甲尼撒王，我知道你梦什么，我们的上帝告诉你一件事情，你梦到一个很大的一个像，这像呢有很多不同的材质，那个像的头那个头是金的，叫做金头，到了这个地方呢是胸部的时候叫做银胸，到肚子里面呢是铜的肚，再来腿呢 就是铁的腿。再来，他的脚呢，是这个脚趾头呢，半铁半泥。你就是梦到这个大象。他说：“哇，对了，就是这个。”哇，这厉不厉害啊？又大又难的事，谁可以跟他讲出来？只有耶和华上帝。他说：“对了，我就是梦到这个。”他说：“为什么这么害怕？因为他看到这个巨像很高大。”他就告诉他：“那梦的内容是什么？”这告诉你一件事情。他说：“有不同的时代会发生不同的事。这个金头代表说巴比伦王朝，你就是那个金头。你呢，又看到这么大的祝福、金银财宝，全部在这个王朝当中。”真是如此哦，巴比伦是非常伟大的一个王朝。后来呢，有一个国会兴起啊，这个国呢你是不喜欢的了，就什么波斯马代，他会推翻你的王朝，就是铜胸的地方哦。再来就是肚子了，铜的地方，金银铜啊，哦，这是引爆键是银，然后呢铜就是希腊会兴起呢，就推翻刚刚讲过了波斯马代的王朝。接下来呢就是腿啊，这个铁腿就是罗马帝国了，罗马就推翻了希腊，到最后呢就半铁半泥的什么，这个四个脚趾头就是今天的欧洲。这样了解吗？欧洲是不是半铁半泥，半强半弱，要和在一起，有欧盟啊，有欧币，有没有看到这个，有吗？你看到吗？但你得到上帝的启示，把时代这些帝国王朝的历程都告诉了他。请问是不是又大又难？是谁可以想得出来？除了上帝之外，没有人可以知道这个事情。所以感谢主，神是掌管历史的主，相信说啊，阿们。所以英文叫 history， 有没有？他的故事，翻译出来就是他的故事。谁的故事？上帝掌管全人类的故事。所以你读圣经的话，你会得到启示，会得到神到底在做什么又大又难的事。但你敬拜上帝，有祷告的生活，神就启示他。全国术士这些人没有法则，没办法，不法都。但是有一个很重要的，他里面有灵性，他有圣灵的内住，他喜欢跟圣灵来交通，神就把又大又难的事启示给但尼。阿们。愿神祝福我们丰富教会有更多属灵的但尼里。每个人都喜欢跟神交通，神会给你启示很多的奥秘。阿们。来跟讲，来祷告，神就应允你。
祷告神就应
允。阿们。看看老约翰，他到老的时候，神把他放在拔摩岛，神就给他启示录。看看这个使徒保罗，他爱祷告，神就提到到上层天去，有没有？看到很多奥秘的事情在发生。一样的，在现代，我们愿神祝福所有的爱祷告弟兄姐妹，你的祷告不会落空，你的祷告会进到神给你的启示奥秘当中，神会把又大又难的事。只是你，阿们，你会成为这一世代很重要的一个方向，帮助很多人。特别我刚刚听到我们圣兵弟兄在讲见证，弟兄姐妹，我们要起来祷告，让职场有更多的但尼里。阿们。如果你成为职场但尼里，你那个公司就发达，相不相信？因为你会得到启示，神说要跟这个工作，不要跟那个做生意，很清楚这个真的假的，神会启示的。这个生意可以投，那个生意不可以投，都有但以理的恩告在当中。阿们。做事肯定会发达。阿们。好，接下来第二个写下来，我们为什么要建立那个祷告，我们这个警醒祷告的生活呢？第二个写下来就是，你警醒就能够胜过迷惑。你警醒呢，就是你警醒祷告就能够胜过迷惑。这个迷惑英文叫 temptation 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试探的意思，试探的意思。好，讲到这个，我们看到一个经文好吗？马太福音26章，来看到神的话。要问大家，请问耶稣有没有遇见试探？耶稣在世上是完全的人，也是完全的神，他是神的儿子，一样他也遇见试探。告诉我们说，跟随他的人一样会遇见试探。耶稣是完全的人哦，所以他会遇见试探是正常的。好，我们看到26章，当我们祷告的时候要效法基督的祷告，他的祷告呢总是胜过试探，我们也可以胜过试探。我们看到第几节呢？我们26章40节到46节，找到请说阿们。一起来读，北京来。来到门徒那里，见他们睡着了，就对彼得说：“怎么样，你们不能同我警醒片时吗？总要警醒祷告，免得入了迷惑。你们心灵固然愿意，肉体却是软弱了。” 第二次又去祷告说，我父啊，这杯若不能离开我，必要我喝，就愿你的旨意成全。又来到他们睡着了，因为他们的眼睛困倦。耶稣又离开他们去了，第三次祷告，说的话还是与先前。于是来到门徒那里，对他们说，现在你们仍然睡觉安歇吧，时候到了，人子被卖到人手里，起来我们走吧，看那卖我的人进的。好，这边告诉我们，耶稣他那一天呢很痛苦，非常难过，他忧伤，他就来到一个地方叫做克西马尼园。克西马尼园翻译出来就是被压碎的意思，因为里面种很多的橄榄树在当中，橄榄要压碎，然后油就会出来，就成为馨香的膏油。一样的，耶稣遇到痛苦的时候，极其忧伤的时候，要做正确的决定的时候，他做什么事？他到一个熟悉地方去祷告，而且开祷告会。他跟谁祷告啊？跟彼得、雅各、约翰一起开祷告会，在那边寻求上帝的旨意。好不好，抬头看牧师一下好吗？我鼓励大家，如果你今天遇到很大的抉择，很多的困难，甚至那个好像压力很大，几乎把你压垮了，你要怎么做？请记得找彼得、雅各、约翰，找三个就 OK 了。做什么事？开祷告会，一起祷告，不要个人，因为你已经快压垮了，没有力气祷告，要跟大家一起连结在一起，一起胜过这样的压力跟挑战。千万不要一个效法基督吧，所以要加入小组，两三个就变成一个 group， 一起奉耶稣名祷告，你很容易就胜过这些压力跟挑战。耶稣找他们一起来，彼得、雅各、约翰，跟我一起同时警醒一个小时，可以吗？总要警醒祷告，免得入了迷惑。好，抬头看大家，耶稣遇过试探，在曾经他一受洗的时候就遇见试探，魔鬼试探他三次，有没有？然后呢，他就用金杖记得说胜过了魔鬼撒旦。后来这个圣经教导我们说撒旦呢，他就是试探者，他就暂时离开了耶稣。什么叫暂时？代表他会再回来试探耶稣。这一次呢，耶稣又在克西马尼园祷告，魔鬼撒旦又来试探耶稣了。虽然他没有直接讲到说有什么试探，但是耶稣说总要警醒祷告，免得进入迷惑。迷惑就是试探的意思。要魔鬼撒旦在迷惑什么？我就在祷告说，主啊，到底你遇见什么迷惑呢？很简单呢，如果你是主耶稣的话，如果你是的话，你要面对十字架，要面对全世界不必要的罪恶都临到你身上，不公不义不法全部做罪都归在你身上，你要白白的牺牲你的性命，请问你会怎么样的祷告？你心里面的感觉如何？要是我的话，心里面充满不平，我会跟天父祷告，天父啊，求你差120,000个天使天君来，全部下到人间，砍死那些仇敌，或者这太麻烦了，主啊，求你烈火而降，轰 ，BBQ 烧了了，啊，你看近了，会不会这样子祷告？请问耶稣会不会做得到？可以的，甚至他嘴巴都有利剑，对不对？他是万王之王嘛，一定做得到。可是他没有这样做，哎，他在神面前祷告3个小时，每次祷告说：主啊，若可以的话，把这个苦杯啊撤去，但是不要照我的意思，乃是要照你的旨意思啊。他都祷告这个，为什么呢？因为他一路上来到人间，就叫成为代罪的羔羊。看那神的羔羊，除去世人的罪孽。感谢耶稣，祷告正确，不然我们现在就不能平安这边聚会赞美神了。我们一样在被捆绑当中，被恶者所这蹂躏当中，不得自由。感谢耶稣的祷告是正确的，他虽有能力，他虽有权柄，他不滥用，因为他被定义要成为弥赛亚，要成为代罪的羔羊，承担全世界罪人的罪。所以感恩他顺服到底，最后呢死在十字架上，他的宝血洗净我们一切的罪。相信说阿们。所以我们要相信耶稣，要感谢他，给我们这么好的这个救赎啊！谢谢耶稣，耶稣基督他警醒就胜过了迷惑，也告诉我们一件事情，如果遇到试探的时候怎么办？警醒祷告，没有别的法则。弟兄姐妹，讲到试探，我们都会想到说，可能我飞黄腾达的时候比较容易一件试探，或者一切顺利的时候比较容易一件试探，都会遇见。特别是你的极限的时候，试探才更大，是不是？ 是我跟一些同工或弟兄姐妹都聊天过，说牧师有时候你知道吗，试探很大，你知道吗？我说你要不要讲讲，比如说在工作上也是这样，只要签个名或者怎么样，那个钱就会进来了，就这么简单。可是为了坚持我是基督徒，要行公义，好怜悯，存谦卑的心，与主同行，我就说 no。 No 的时候，很多人就会跟我敌对，因为你是被孤立，说的章都通过，就到你这边不通过，人家会讨厌你，一定讨厌你，会不会排挤你？肯定排挤你。可是你为了要荣耀神，你坚持到底，你不要进到迷惑当中，像耶稣一样。神告诉你，他会让你居上不居下，坐首不坐尾，因为你经得起试探。阿们。我看到一个那一个小小的一个故事跟大家分享，就是一个实习的一个护士，然后呢他到这个开刀房去实习啊，啊，知道吗？他们实习的时候一定要告诉他啊，有多少的这个器具嘛，对不对？然后呢，多少剪刀，多少这个刀啊，这个刀都要清清楚楚。然后呢，那一天呢，啊，他们就检查了，有十二个什么棉呢？那个叫什么？就是贴棉花的地方哈，有十二块棉布在当中。好，然后就开刀，开开之后呢，大家就开始缝了。缝了之后，他就那个实习护士就算，哎，十一块，怎么面少了一块了？总共十二块呢？他说：“你们再找，他说找不到啊。”那医生说：“没关系啦，一定是啊，怎么样掉了还是说不见了？但是一定是拿出来的啦。”他说：“不是，我算来算去就是十一块嘛，这样子啊。”他说：“你要再检查，有没有在里面呢？”可是已经缝了一半了。这个，那医生说：“没关系，我的名字哈、挂波检，我开刀这么多年了啊，如果有问题了找我就好，因为我是医生嘛。”他那个护士啊，实习护士说：“不行，因为标准就如此。”啊，这个你啊，我们怎么啊？这个医院的标准都是讲这样的，很清楚。我们照着一栋一栋来，十二块就十二块，纱不能少一块，一定要找出来，了解吗？大家都冒汗，你知道吗？因为大家说，人家的医生都讲话了，挂波检啊，如果是找我就好了，你还敢直接这样冲着医生讲啊？知道吗？他说坚持。哦，后来怎么样呢？医生从他口袋拿出那一块出来，他说：“我就叫试验。”我们到底多少人是对这个事情是认真的？他说：“你已经合格了。”弟兄姐妹，试探有时候是帮助我们，到底我们里面的价值到底真的还是假的？讲的时候平安都很 OK 啊，但是试探的时候就知道我们所信的真的假的，你所想的价值观是真的假的，还是嘴巴公共的？这时代太容易妥协了。太容易放弃了，我们记得要坚持到底。阿们。神也让我们准许会遇见试探，但是我们不要进入试探或者掉入试探。阿们。所以每次在我们的祷告文的时候，有没有祷告这个？有，神也教导我们要常常祷告，让我们什么不要进入到试探里面，让我们脱离凶恶嘛，是吗？所以我们记得要常常祷告，帮助我能够活出这个能力出来，胜过试探。怎么胜过呢？效法耶稣，起来祷告，祷告之后能够胜过各样的迷惑跟试探在当中。弟兄姐妹，我们从这个六月开始呢，我们要开始要进到另外一个阶段，就是神要我们开始起来发动建殿的祷告。那盼望大家都能够看到我手上这本很小的一本，这个是丰富教会的建殿手册。那为什么要请大家起来祷告呢？并且所谓的组员啊、小组或是分区，所有弟兄姐妹都发动。那这本才25块，那主要的不是这个价钱的问题，是里面的价值。因为神带领我们丰富教会已经到了8年多的时间，然后那神给我们很多的恩典。这8年当中有很多的神的应许在当中，其中应许就是神要给我们迦南美地，然后是建殿。然后后来我们发觉到建殿呢，看了不了多少地了，我也算不出来，可能20-30块都有了。但是每次到最后呢，又不见了，快要盖章又没有了。后来我请教一些建殿成功的牧者，他说你要注意一件事情，你知道吗？在属灵征战里面，其中建殿建堂是征战最大的，到最后呢，就好像不见一样，本来就好像已经可以了，后来又没有了。他说你要发动这样的祷告，好像约书亚要带新一代人进到迦南美地，他对所有的男女老幼，所有的这样的支派，告诉他们一定要预备，预备之后呢，才能够进到迦南美地。 没有预备呢就进不了。相对神告诉我们，六月开始呢，我鼓励大家都要起来祷告。那祷告的时候请大家记得，建殿有两个殿哦。第一个殿就是你，就是殿，因为你我就是圣灵的殿。阿们。所以这三十天我们继续祷告下去，每一次都三十天。第一个是为自己的殿成为圣灵的殿来祷告，阿们，因为圣灵要居住在我们当中。第二个祷告呢，才是为我们什么物质的殿，叫做教堂会堂来祷告。帮我们赶快找到地方，找到这个建筑物，那我们能够来建殿哈，能够顺利的让我们的这个殿能成为金灯台一样，在南屯的地区来为主发光，来影响这个地区哈。好，这个建殿的方式呢，里面都写得非常清楚。其中有一项跟大家讲一下，除了你小组呢发动两三个人开始可以在电话中祷告，耐来祷告都可以的，两三个分组就祷告三十天，每一天就是一章就对了，照这样祷告会帮助我们成为神的殿。第二个祷告呢，两三个人可以分组做什么呢？行走祷告。你看到吗？台湾呢到处都在行走庙宇的这样的祷告，有没有？他们就不叫祷告了，那叫出巡了，有没有？到处出巡呢，即使这灵界是很大的影响力哦。基督徒朋友们，我们就是圣灵的殿，我们就是约柜一样，我们一样出巡，比较了解吗？怎么出巡呢？每一天两三个人去走一走，在南屯的地方，在台中市都可以，在你们家附近做什么走祷的工作。阿们。宣告神的荣耀，宣告主的同在，宣告主耶稣的圣洁，宣告神的同住。特别是南屯地区啊，如果你住南屯区就知道牧师在讲，其中南屯有很多的大庙了很多人特别的都在这个地方，我们要起来祷告，就才能破坏那魔鬼撒旦那个根基，使这些拜拜人都能够归向耶稣得自由，相信阿们。所以我们要起来祷告，要行走祷告，要绕境祷告，好吗？我们看到神的祝福就会下来哈。有时候我们祷告都在这个祭坛而已，其实我们要更多的祭坛分出去你要走出去，在公司，在职场，在家庭，可能在医院，在这个什么在社区或在学校，都要建立祭坛。这样子哪个地方有祭坛，就属灵的影响力。阿们所以鼓励大家去买好吗？可以送给大家送给人一起来读，一起来宣告神的祝福在当中。来，跟下来，只要祷告就可以。阿们。好，第三个把它写下来。第三个，我们为什么要祷告的生活呢？警醒祷告的生活，第三个理由就是你预备将进入宴席，你预备你就会将进入宴席。我们知道这个经文非常的重要，就在马太福音二十五章。马太福音二十五章，我们来读神的话好吗？马太福音二十五章，马太福音二十五章，马太福音二十五章。好，今天经文呢比较多一点，但是我们也来读，求神祝福 每个听到的人。二十五章第一节到十三节。好，找到请说阿们，一起来读一遍，请来。那时天国好比十个童女拿着灯出去迎接新郎，其中有五个是愚拙的，五个是聪明的。愚拙的拿着灯却不预备油，聪明的拿着灯又预备油在器皿里。新郎延迟的时候，他们都打盹睡着了。半夜有人喊着说：“新郎来了，你们出来迎接他。”那些童女就收拾灯。愚拙的对聪明的说：“请分点油给我们，因为我们的灯要灭了。”聪明的回答说：“恐怕不够你我用的，不如你们自己到卖油的那里去买吧。”他们去买的时候，新郎到了，那预备好了的同他进去坐席，门就关了。其余的童女随后也来了，说：“主啊，主啊，给我们开门。”他却回答说：“我实在告诉你们，我不认识你们，所以你们要画起来，你们要警醒，因为那日子那时辰你们不知道。”好，这段经文在告诉我们什么呢？要警醒，而且要预备，要预备而且要警醒。耶稣说他会再回来。基督朋友们，我们人生最大的事情，记得不是结婚生子，不是发财或得到什么样的奖金，最大的事情记得迎接主耶稣基督再来。我们人类最大的事情就是世界末了时候耶稣基督会再回来， 这是圣经的启示，所以一定要警醒预备，千万不要这个什么，就是好像迷迷糊糊在过日子，要好好预备，要好好的警醒，因为耶稣会再回来。耶稣告诉我们怎么迎接他的回来，怎么预备呢？他透过一个比喻，他说这边呢有十个童女，五个是愚拙的，五个是聪明的，他们的共同的目标就是等候新郎官回来。好，等候的时候他们要怎么等候呢？要拿灯，而且预备油，让这个灯不要熄灭。然后呢，他来的时候看到他们都警醒，就被邀请到里面坐席。这个坐席是指什么呢？就是指说耶稣再回来的时候，所有真正跟随他的门徒都会被提到天上。这天上大概多远呢？圣经告诉我们天有三层天，地层天呢叫做云天，你看得到的云呢，大气层的地方叫做云天，大概用现在的这个公里数，大概十万多公里了，大概这样的哈。耶稣要回来的时候是回到第一层天，是可以看得到的地方。那时候呢，所有真心跟随他的基督徒都会怎么样改变，并且会被提到天上去。被提的对象是真心跟随主的真门徒，好，就像这个五个聪明的童女一样，还继续发光，然后被提到天上干什么呢？他说坐席。是什么坐席呢？参加世纪的婚礼。谁是新郎官？耶稣基督。谁会被提呢？他的心腹就是教会。教会真正的教会全部会提倡。那教会又是谁呢？教会就是你跟我啊，我们基督徒组成的叫做什么？教会。所以提到天上去享受什么呢？羔羊的宴席。那个婚宴呢，我告诉大家你一定要参加。阿们。什么婚宴都落掉没关系，肯定这个一定要参加，拜托你一定要参加。为什么呢？这决定永远的去处了。阿们。所以神说要预备，要警醒。可是有五个呢不预备也不什么警醒，他们都一样知道耶稣要再回来，新娘官要回来，他都在迎接。但是呢，一个是有灯而且预备油在他器皿里面，另外五个呢是不会在乎的，反正有灯就好了，会发亮就好。但是呢，新娘官好像迟疑了，很久没回来，他们说啊没关系就这样子。但是新娘官一回来的时候，他们呢没有油了，怎么办？没有油怎么办？赶快去买油啊。但是他们先跟五个聪明的要一些油，聪明说不行啊，给你我们就会熄灭了，不如啊你们赶快去到什么卖油的地方去买油。卖油的地方去买油代表什么？自己个人要付代价。去哪边呢？卖油的地方。卖油的地方是预表什么？大概两个预表哈，已经解禁的话，第一个油是代表什么呢？油是代表神的恩膏，那就是圣灵的膏油。第二个代表什么呢？代表真理。真理呢就是我们脚前的灯，路上的光。所以呢要预备油是什么呢？就是要预备这个真理跟预备圣灵的膏油。怎么得着？哪个地方可以卖给我们？很简单嘛，卖油的地方。好，哪个地方充满真理？哪个地方可以听见真理？就是教会啊。讲清楚了没？所以不要停止聚会，不要停止不去教会，要常常去主日崇拜。阿们。记得两个小时来崇拜，再去做 你自己的事情。给神两个小时，神就给你加油 go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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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go. 加满之后你就可以继续什么发光嘛。阿们。越是没有油你更是要来，爬都要来。记得参加主日崇拜。第二个，参加小组。小组一定要有油出来，就是要讲真理，不要只是吃吃喝喝就好，要有真理。阿们。真理才让我们能够满格，有神的油在当中，知道吗？ OK， 而且要祷告，圣灵就恩膏我们。所以不要停止聚会，无论是大型的聚会主日崇拜，小型的聚会小组聚会都要参加。再来呢，每一天自己也可以跟神要油，跟神的话要 QT， 每天稳定你的油就会常常满格。有一天新郎官来的时候，你会继续为主发光。阿们。愿神祝福大家，都明白我们神这么爱我们，他已经给我们出路，我们去预备就对了。鼓励大家今天听得到咯，就要开始去行道，不要成为愚拙的童女，要成为聪明的童女。跟你讲了，我们是聪明的童女。好，有一个很重要的事情提醒大家， 这些五个愚拙的，他们去买油的时候，请问买得到吗？为什么买不到？因为教会已经被提了，卖油的不见了，那怎么买油？是不是？他们回来的时候，门已经什么关了？他们做什么反应？他们开始热切祷告了：“主啊，主啊，主啊！”请问有用吗？他说：“恩典的门已经关了。”他都看到这边好吗？今天就是恩典的门打开的时候，趁着还有今天，赶快赶快跟神连接。我告诉大家很重要一件事情，有一点门会关的，不要以为会常开，没有的，一定会关。你记着，你够聪明的话，天天来到这个卖油地方来得着油，好不好？如果你时间没有压力的话，礼拜二到礼拜五早上，妈妈们把孩子送过去，就来祷告，来为全家支取油来祷告，来警醒祷告。当然有些比较自由业的，你也可以来祷告，天天来到圣殿当中支取油来点灯，你的油要常常发光，你就发到有一天你被主接走的时候，你说：“主啊，感谢你，我付的代价是值得的。”但恩典门一关的时候，那些五个愚拙的拼命叩门，而且说：“主啊，主啊！”我看了圣经哦，主人告诉他，新郎官告诉什么？他说：“我不认识你们。”你会发现很怪，为什么主说我不认识你们？有几个原因，我觉得两个。第一个，这五个聪明童女啊，跟主人耶稣不熟嘛，所以耶稣说我不认识你，平日都不来祷告啊，平日都不来聚会啊，我怎么会认识你？跟神的关系是疏远，怎么会认识你？是不是？第二个解释是在马太福音第七章，耶稣说：“凡称我主啊、主啊，不都能进天国，只有遵行神旨意的才能够进去。”代表什么呢？真跟假的基督徒出现，山羊跟绵羊会出现，了解吗？聪明跟愚拙会出现，麦子跟败子会出现。有一天审判的时候，被提的时候，就知道谁的信仰是真的，谁是假的。现在大家轰不隆咚都坐在这边，200多人，我也不知道谁是真的是假的，我也不知道啊。可是有一天会出现一个真相，真假全部出来。愿神祝福我们这边200多人都是真的。阿们。现在就是祷告的时候，现在都得到油的时候，阿们。现在是恩典之门打开的时候，我要跟神跟恩典的主连接在一起，他要认识我，我也认识他。有一天回到主面前呢，我们是很熟悉的恋人，阿们。不要跟神这个保持距离，要玩就玩真的，要成为真实的基督徒，相信阿们。祷告会让你成为真实的基督徒。好，这第三个，你要预备就会进到什么宴席。 OK， 好，第四个把它写下来，你等候必重新得力，你等候必重新得力。以赛亚书40章来读神的话，来，以赛亚书40章来读神的话，以赛亚书第40章第28节，第40章28节，我很喜欢这个经文。好，28节到31节，好，找到请说阿们。预备起来，你岂不曾知道吗？你岂不曾听见吗？永在的神耶和华创造地界的主，并不疲乏，也不困倦，他的智慧无法测度，疲乏的他赐能力，软弱的他加力量，就是少年人也要疲乏困倦，强壮的也全然跌倒，但那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，他们必如鹰展翅上腾，他们奔跑却不困倦，行走却不疲乏。好，特别31节说，但那等候耶和华的必要什么？重新得力。当我们祷告的时候，其实就在等候神啊，等候神对我们发命令，下一道要怎么做哦？神很清楚要告诉我们怎么样，这个叫等候神，这也叫做内在的生活。等候是为了要知道主人的心意，祷告呢不要只是一直讲，祷告呢也要等，想了解吗？祷告就像打电话一样，对方要讲我要听，我讲对方也要听，叫做什么？沟通嘛。祷告也是如此，祷告要等候的时间。这边说你叫等候耶和华不要重新得力，那个等候耶和华哦，重新得力的意思是什么呢？我看的原文意思，重新得力是什么？就是交换的意思。Exchange 什么呢？就是神要跟你交换。 当你在等候的时候，神要跟你交换什么？他说他是全能的神，神要把他能力给了你，你软弱可以给了他，你疲乏呢给了他，他就把这个盼望或是力量给了你，你把这些无助给了他，他把这些希望给了你。你在这祷告等候中，神就跟你交换他的能力，这个什么智慧或全能，完全跟你交换。所以祷告等候人呢，一定会如鹰展翅上腾，他们奔跑也不会困倦，行走也不会疲乏。祷告就是在等候，忽然间能力就会来，智慧就会来，平安就会来，出路就会来，因为你在做等候的工作。愿神祝福大家都起来祷告。我觉得台湾呢一个关卡在当中。台湾的基督徒呢，感恩的是在上礼拜我们集结所有这个不是所有，应该说全国的基督徒哈，有些人就参加，有些人不能参加，就在14个县市举办了一些祷告会，有祭坛在当中。那台中就在旌旗教会嘛哈，这样连线下来，总共超过36000多个基督徒跪在神的面前祷告。那有些是在中正纪念馆这边祷告嘛，哇，整个都看到神的祝福就下来。弟兄姐妹，我们现在是这个什么另外一个这个新政府起来，我们怎么办？只有祷告。祷告呢，把上帝的国度降临在当中，祷告把台湾交给上帝来在当中，神就会祝福台湾。阿们。不管以后如何，神掌权。所以祷告呢，是让我们台湾重新得力。只要你祷告，神就会让我们个人重新得力，夫妻重新得力，或者职场会重新得力，只要等候。好，最后一个把它写下来。当我们祷告的时候会带来什么祝福？我们看到以赛亚书59章，往后翻来，59章。好，我们看到16节，59章16节。好，找到请说阿们。好，59章，预备，请。那时耶和华看见没有公平，甚不喜悦，他见无人拯救，无人但求坏起来，甚为诧异，就用自己的膀臂施行拯救，以公义扶持自己。好，这个背景就是以赛亚哦，他感受到上帝的心，因为全国通国呢这以色列百姓呢都去拜偶像，通国当中有不法不义，充满不平不正在当中，所以神就是非常的惊讶，当中发生这么多的事情，这些属神的百姓在干什么？他非常诧异两件事情，一个他没有看到人在拯救，一个人都没有；第二个呢，没有人在代求。这两件事让神非常诧异。弟兄姐妹，我要鼓励大家，就朋友们，我们的工作就是祭司。我们要起来做几个工作，一个叫做传福音，叫做布道，另外呢叫做祷告。这个拯救呢就是在布道传福音，那代求呢就是在代祷。无论国家如何，请记得传福音祷告，传福音祷告，传福音祷告，这个国家就有希望。想说阿们。不要只是传福音不祷告，不会发生神迹奇事，人们也不会得救。只要祷告不传福音，人们也不会悔改。就福音的大能的拯救一切相信他人，国家的希望就在祷告跟布道当中。愿神祝福凡是听到人都起来祷告跟布道。当我们这么做的时候，祝福就会下来。做一个经文来，提摩太前书第二章，提摩太前书第二章，来看一下，来做一个经文呢。提摩太前书第二章，上礼拜牧师有跟大家分享这个经文，这一次又再分享一次。好，盼望这个经文呢成为我们的导读的内涵。第二章第一节到第三节，好，一起来读呗，请来。我劝你，第一要为万人恳求祷告代求祝谢，为君王和一切在位的也该如此，使我们可以敬虔端正平安无事的度日，这是好的，在神的面前救主面前可蒙喜悦，他愿万人明白真道。好，跳到第八节来。我愿男人无愤怒无争论，举起圣洁的手随处祷告。好，这边讲到保罗，他一个属灵的儿子叫提摩太，他劝他那个字，其实二这个字是什么呢？他非常的强烈强迫告诫他，你最重的事情是干嘛呢？第一个要为万人代求， 这个是对提摩太所讲的一样的。对我们来讲呢，最重要就是为更多人来代求。那代求对象呢，除了为万人之外，还要为君王，就是为我们的现在的新总统，我们的蔡总统蔡英文来祷告。再来呢，为一切执政在位的文武百官来祷告，因为他们的决定会影响整个全国。我们要祷告，神就知道开始会工作在他的心，因为神告诉我们说，君王的心像龙沟的水，会随流动的。祷告的时候，神就帮助这些文武百官呢，或者我们的总统做正确的判断，做正确的策略。这祷告呢会产生这么大的功效，所以大家一起来代求。但是我要跳过一件事情哦，特别第八节哦。这边说我愿男人怎么样无愤怒无争论举起圣洁的手随处祷告。为什么要讲男人呢？为什么不讲女人呢？很简单嘛，男人不喜欢祷告嘛。我这样讲对不对？以牧师的眼光啊，每次参加祷告会的时候，男人多还是女人多？女人多。男人为什么不喜欢祷告？男人喜欢生气，喜欢争论，你们这个看到什么？但是呢，用错地方啦。男人们，你说是男人，说阿门。那么少，男人在哪边？哦，弟兄在不在？感谢主，有点像军队了哈。男人们，你被神设立成为男人，是有很重要的托付。那个托付就是你是头，像基督爱教会一样。头如果不起来，祝福就不会下来。上游如果堵住，下游都没得到罪。上游就是记得弟兄，弟兄不要老是愤怒，喜欢跟人争了。你要跟谁征战？跟魔鬼撒旦征战。真正的勇士要在对的地方，就属灵征战，要举起圣洁的手，随处祷告。愿神兴起我们丰富教会的弟兄喜欢祷告，阿们。以后看到祷告的时候是非常平衡，不要老是都是姐妹在祷告，母子在祷告，很难看到什么男人在祷告，好不好？起来祷告，参加祷告会是我们丰富教会要越来越多人，阿们。好，大家都喜欢祷告，把祷告呢带到你的职场，两三个人呢弟兄就一起祷告，到社会到哪个地方都主坛，相信神的祝福就会下来。今天早上有没有得着啊？好，我们一起站起来来祷告，来，神祝福满满在凡事听到的人，好不好？把你的圣经合起来，我们就要开声来祷告，求神祝福今天早上领受到祷告的恩膏，好不好？我们一起把手举起来。我们要祷告两件事，第一件事情，求神打开天上的窗户，让丰富教会成为祷告的殿，成为万国祷告祝福的殿。我们一起来祷告好吗？开口的祷告，请来。哈利路亚，主，我们感谢你，赞美你，主，你要祝福你的教会，主，要成为圣洁的教会，也成为万国祷告的教会。主，你帮助我们都起来祷告，祝福我们弟兄姐妹都喜欢祷告，男女老幼都喜欢祷告。你的恩膏现在就降下来，你的能力就降下来，主，帮助我们弟兄不再是争论的弟兄，不再是愤怒的弟兄，乃是征战的弟兄，祷告的弟兄。感谢你，赞美你，愿神大大的赐福在你的教会。主，我们感谢你，赞美你，愿神来帮助。哈利路亚，谢谢你，感谢耶稣，赞美你的名。主，荣耀颂赞颂的归给你，谢谢耶稣，阿们。